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香港经济低迷，零售业和销售业持续录得下跌。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零售业销售临时统计数字，7月份录得总值是291亿港元，按年跌了 11.8%， 是连续5个月的下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预计，一路这样跌下去，去到年底甚至明年初，因为去年的环境比今年好，基数高于今年，他认为业主减租起码要减30%才帮得到业界。而另一边厢，因为市道的低迷，发展商录得20年来首度的亏损。最近最大地产发展商之一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就表示，由于楼市不景气，公司预计截至6月的全年亏损高达200亿港元，这个是该公司在20年来首次录得的亏损。周一的股价下跌了 13%。 据金融时报在9月2日星期一报道，在上星期五，新世界在收市之后向港交所提交了的文件显示，预期投资和开发项目将会录得85亿到95亿元的重估亏损，这个是新世界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录得亏损。瑞银集团 UBS 分析师就表示，新世界200亿元的亏损是巨大的，预计该公司的债务股本比率将会上升。新世界的资产包括大型住宅、购物中心和办公大楼，去年大约有 60% 的收入是来自本地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其余来自中国大陆。据报道，在2022年以来，本港主要写字楼的租金下跌了 15%， 官方的数据显示同期楼价下跌了 20%。 美国财经媒体就报道，据数据显示，本港很多办公楼租金都出现了大幅下降，比如首富李嘉诚的长实物业集团长江中心办公楼，从2019年的价位下降超过 33%， 而且去年出现了 25% 的空置率。新落成的长江中心第二期出租率只有 10% 左右。据知名不动产服务集团 CBRE Group 数据显示，本港今年第一季商业办公大楼空置率飙升至 16.7%，创下历史的新高，凸显了商业房地产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亦都是经济衰退和跨国企业移走所带来的冲击。其他大型房地产发展商亦都出现了亏损。在8月恒基兆业公布落成和开发之中的物业，今年前6个月录得了重估亏损，达到23亿港元。信和置业在上星期的年度报告之中就显示，截至6月底，年度获利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5%， 录得投资组合重估亏损58亿元。恒隆地产前董事长陈启宗就表示，本港地产业正经历着50年来最大的结构性变化。瑞银集团和花旗集团都认为今年楼价将会持续下跌，跌幅可达 10%。 市场对香港房地产的前景依然不乐观，其他地产股好像长实、新地、恒地这些亦都普遍下跌。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经济市道的低迷，经民联主席林健锋就呼吁，
企业要立住裤头，睇住嚟使。而中小企就向佢反映融资遇到困难，林建峰就希望银行能够协助渡过难关。金管局、银行工会同埋三间发钞银行近日就成立咗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就表示，此举有帮助过去一段时间之中，中小企向佢反映出融资遇到困难，仲话未来几个月都系出口同埋制造业嘅淡季。佢呼吁呢几个月要勒住裤头，做好信贷嘅信誉。林建峰表示，香港总商会嘅调查显示，有 77% 受访嘅企业业务未能够恢复疫情之前嘅水平，当中有 40% 预计今年嘅经营额会再跌，有 74% 认为资金周转系最大嘅困难。佢认为措施可以舒缓中小企嘅困境，指出过往银行前线员工遇到相关嘅情况，有部分会批核，但系部分会要求多咗，令审批嘅时间加长，导致融资困难。林建峰并认为要严查滥用融资嘅情况，但系避免影响真正有需要嘅企业。林建峰认为未来几个月出口同埋制造业系淡季，要更多资金周转。他认为帮助中小企还息不还本是最有效的，希望可以延长12个月协助香港经济在明年振兴。至于对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的期望，林建峰指出，香港不只有三间发钞银行，希望他们带头其他银行严格执行指引。他指当企业遇到困难，可以向小组反映，希望事情快啲获得处理。林建峰仲指出，听到过往有按揭审批几个月都未能够批出，导致塌订，情况都好惨。佢指出，中小企可能喺按楼之后，因为要周转卖楼，但系因为买家未能做按揭，导致未能成交。如果物业成为银主盘，价钱可能会低于市价，情况会更加惨。当被问到怎样做好信贷的信誉，林建峰就说银行不是善堂，这几个月大家就会看着来使，勒住裤头啦，不会样样事都顺风顺水的，有需要就尽早同银行申请商讨借贷，并解释前景，例如正是洽谈未来几个月的订单，相信银行都会帮你。咁话中华厂商会就希望银行宽松处理中小企贷款。中华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就话，欢迎金管局同埋银行工会成立专责小组，了解中小企融资需求，唔单止一味系评估风险，亦都可以了解到中小企所面对嘅困难。佢指出，过去厂商会未听到会员有 call 窿嘅情况或者求助嘅个案出现，但是他们开会的时候就听到银行业提出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涉及利息高企、资金成本高、抵押物业股价下跌导致借贷额下跌，以及审批贷款速度较慢这些，但是不是普遍情况。卢金荣又指出，不同信贷银行涉及不同的审批，业界期望银行可以简化审批程序。他说要求得太深入，我们提供文件都很困难。他还表示，在疫情期间推出的100%担保贷款是较特别的情况，当时企业面对困难，现在经济慢慢复苏，相信香港政府不会再执行。不过他表示，希望银行对贷款处理宽松一点，人性化一点，对准时还款的企业可以宽松处理。咁话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于而家经济市道嘅低迷，银主盘创咗16年嘅新高。资深嘅财经新闻工作者颜宝刚就以银主盘创16年新高，恐损及银行体系稳健为题，在财经年代发表了以下的评论。他说，上星期我在这个专栏撰文，财爷介入跟进银行 call loan， 政府干预需要顾道德风险。文章之中提出，面对商界要求，当局不能够轻率介入向银行施压，否则就变成政治干预市场，同时亦应该避免随意滥用公帑对特定行业作出大规模的拯救，否则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结果是话口未完，在陈茂波介入之后，金管局随即约见了银行工会和发钞银行代表，并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对中小企融资加大支援，并承诺过去冇亦都唔会改变要求，按时还款的按揭客户提前还款，并尽快处理贷款申请，两周之内就有答复。尽管金管局强调小组不会指导银行审批贷款，不能够确保客户一定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仍需视乎客户信贷的情况判断，但是有关措施仍然对银行带来政治压力。现实是不论私楼买家或者中小企老板向银行借贷都需要抵押品，但是面对楼市跌跌不休，抵押品价格大跌，令到银行借贷比率甚至升至100%，部分大额借贷因为未能如期还款需要接收抵押品，变成了银主盘，银行亦都要因此将贷款列为坏账。如果银行因为政治压力而放宽了审慎放贷的原则，最终反而会损害银行股东甚至存户的利益，在这方面的发展会继续跟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的银主盘再呈现上升压力，对楼市构成了直接和间接负面的影响，既削弱了市场对楼市前景的信心，打击入市的意欲，亦都加剧了银主各价的压力，变相增添了楼市下行的压力，或者令到楼市再度陷入恶性循环。据代理的统计，银主盘的滚存量在6月底就已经连升了3个月，截至8月中更加攀升到358个，较上个月底的331个不够一个月就增加了27个，增幅是 8.2%， 继续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新高。而近期新增的银主盘不但涉及豪宅物业，部分甚至来自物业买卖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例如有富商过去曾持有本港超过60多个项目物业，但是名下大坑名门和红磡半岛豪庭的两个单位在6月就齐齐遭银主接管，反映经济欠佳和息口高企对物业市场已经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近日越来越多资深投资者或者小型地产商因为面临高息重担已经变成违约，被银行全面追收贷款，即是 call loan， 多项大额物业变成了银主盘，其中由深圳长期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陈鸿天旗下持有的红磡长期中心亦都是被恒生银行接管为银主盘。上址现在是永明金融香港的总部，去年市场估值高达50亿元。消息指项目获数财团竞投，包括国企，并有财团出价25亿元，有望在短期之内出售。如果以项目8年前成交计价，预料贬值超过40%。 据了解，陈鸿天在2019年获恒生银行借出超过46亿元的按揭，其后内房出现连续的资金问题，而陈鸿天持有物业连环遭接管，而该大厦在去年3月亦都遭到接管，由恒生委托的罗炳咸作接管人。如果项目最终是以25亿元易手，项目8年期间跌幅是20亿元，贬值超过40%，估计恒生就需要为相关贷款减值全数作拨备。陈鸿天旗下的豪宅还相继沦为银主盘，包括山顶的澳船，亦都是在去年由银主以 4.18 亿元呼出。翻查恒生银行在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不良贷款大增 86%， 去到460亿元，令到不良贷款比率由 2.83% 几乎倍增到 5.32%， 同2021年前是平稳地保持在低于 1% 比较，即是在3年期间出现了3级票，累计是升到足足5倍。据恒生称，他们目前香港商业房地产贷款组合大约是1400亿元，占整体贷款多达 16%。 其他资深投资者物业沦为银主盘仍然大有人在，好似有铺王之称的邓成波家族持有观塘骆驼七中心，在去年5月推出放售，当时意向价是14亿元，在今年的1月意向价已经调低到11亿元，但是一直未能售出，而最终沦为银主货。另外，邓成波家族持有的荃湾海滨花园，海滨花园停车场和商场部分在2023年中减价到12亿元，10月再减到9亿元，但是一直都没有承接，最终亦都难逃被银主接管的命运。另外，工商铺物业租售价近年一直下挫，不少物业更加沦为银主盘，而今年的银主有意加快推售物业，包括付出尖沙咀加拿分道全栋铺位、中环美国银行中心、全层甲级的商业大厦等。除了恒生之外，近日公布业绩的东亚银行亦都因为集团减值损失增加近两成，拖累了纯利下挫 19.9%， 中期息亦都要大减14%。东亚表明，除了内地消费金融拖欠个案上升，香港房地产相关贷款亦都有新增的资产风险，其中主要来自一名房地产投资者的资金压力问题，早前已经容许该名客户延迟还款，但是他的流动性仍然紧张，加上抵押品估值下降，所以东亚将该笔款项降至不良级别。目前银主盘的数字虽然仍然占整体市场比较少的比例，亦都不及2003年那个时候历史高位的5000多伙，但是当趋势持续向上而且未见扭转的迹象，反映的是吸纳的数目远不及新增银主盘的宗数，难免打击市场的信心，继而波及买家入市的意欲，影响楼市交投量，并且削弱了楼市因为减息带来的回升动力。同时，银主为取回借出的贷款会不问价地加大减价压力，亦都变相遏制楼市的反弹，恐怕令到楼市再度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因为早前香港商会建议政府重推100%担保特惠贷款，支援中小企业。商业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在电台的一个节目上高表示，目前不会重推该计划。邱应华说，100%担保贷款计划累计的坏账率达到 9.2%， 即是接近一成。政府有132亿元的坏账，他表示如果维持计划会为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目前无意重推，政府会密切留意经济情况再作考虑。至于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日前成立了专责小组处理中小企贷款困难，邱应华说，小组表明支持中小企过渡困难时期，具鼓励性，希望银行和中小企业务实沟通。邱应华亦都表示，贸易发展局会协助中小企发展跨境电商，推广至中国大陆和东盟市场，呼吁零售业要转型，找紧商机。咁话，虽然冇咗100%嘅担保贷款，但系政府重申80-90%嘅融资担保计划会持续到2026年嘅3月底。对于是否关闭经贸办一事，邱应华强调唔会跪低关闭经贸办。佢话目前各地经贸办营运正常，特区政府会准备好危机处理嘅预案。在全球经济动荡和香港经济压力日增的背景底下，香港政府试图通过奥运热潮和熊猫经济来到振兴低迷的经济。然而这些举措是否能够成为长期的经济推动力，仍然存在疑问。根据香港统计处和旅发局在202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6月，香港共接待了2115万访港旅客，而在2023年的访港旅客数量就是3399万人次，其中来自大陆的游客占比超过70%，其次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游客占比超过7%。在游客人数均消费方面，2023年全年的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游客消费最高达到每人9124元港元，其次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旅客，每人消费达8933元。大陆的旅客人均消费只是得6495元，在各地区之中排名是倒数的第二。香港的四大主要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物流，以及专业服务和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根据香港统计处和旅发局联合统计，截至2022年，在这些行业合共占本地生产总值，即是 GDP 的 50%。其中金融服务和贸易行业的占比高达20%，而旅游业仅占5%。昔日香港曾经享有亚洲金融中心的封号，但是自2021年以来，恒生指数从30000点一直下跌，甚至在2022年的10月一度跌破了14000点的大关。尽管其后出现回升的迹象，但是上行动力依然不足。随着奥运的热潮和熊猫莹莹生仔的消息，港府似乎看了振兴经济的契机，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期望藉着奥运热潮和熊猫经济来到吸引游客和刺激消费。虽然这些活动在短期内确实具有吸引力，但是长远来看，熊猫经济背后隐藏着高成本风险的不可忽视。根据香港新闻网指出，租借熊猫每年需要支付100万元的租金，如果生仔还需要支付额外的50-60万元美金。香港预计将拥有6只熊猫， 而熊猫作为区域性动物，港府可能需要为每只熊猫兴建独立的熊猫馆。明报报道，澳门政府在2010年消耗了9000万澳门币兴建熊猫馆，而台湾大熊猫的熊猫馆造价是3.1亿新台币。可见港府在推动熊猫观光政策之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这样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而另一件事是，在奥运选手夺金之后，全港民众欢呼庆贺，港府打铁趁热地邀请了大陆国家队运动员在8月底访港，参加了3场公开活动，并引进运动项目示范。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关注，门票竞争异常激烈。香港的媒体报道，奥运国家队代表团3场表演5300张门票在40分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其中羽毛球、体操和乒乓波的示范表演门票在开售10分钟之内，系统就显示已经有50000人排队等候，而跳水和游泳示范表演的门票就更加吸引了超过40000人轮候。据陆媒报道，大陆知名跳水选手全红婵的家乡广东湛江麦合村成为粉丝朝圣的圣地，当地迎来了大量的游客，村内小食摊位增加，形成独特的全红婵经济。当地旅游社更加推出婵红婵老家一日游的套餐，报团游客络绎不绝，被网民称为一人拉动全村 GDP 的经济。但是选手背后的辛苦付出和艰辛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在8月20日在社交平台上高披露了一些队友过去一年之内从体院获得的训练资助和6次境外比赛的支出，指出他们每个月的零用钱只是得2500元港币。面对着这样的情况，似乎未见港府提出可以支持选手的具体政策。这一连串的风光表演对于提升经济究竟能够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还是有待观察。纵观前面的数据，大陆游客占香港观光人数70%以上，而熊猫盈盈的母子是不是能够吸引大量大陆游客慕名而来参访，都是需要评估的。此外，大陆游客在香港的消费能力和其他国家相比位列是倒数第二，港府应该思考怎样再次吸引那些具高消费能力的国际游客。然而自从实施了国安法以来，对中共持保留态度的外国人可能不再愿意踏足香港。由于政治原因，香港昔日的优势已经被削弱，进一步加剧了香港旅游业面临的困境。目前的香港在缺乏自主经济决策权的情况底下，似乎只能够依照中共安排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向，这样是不可能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需要更为全面的经济政策和长期的规划，而不是仅是依赖奥运和熊猫经济这类短期的策略来到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